保守门的各个小组们，我们的门徒们，让我们可以充满从你而来的爱心，让我们多结果子，让我们带着一个合一的心，能够使小组都可以有生命的转化和生命的倍增。这样子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名求，阿们。我们进入一段攻读圣言的时间，今天的经文是来自马可福音第八章34-38节，我会朗读给大家听。第34节，于是把众人和门徒都叫过来，对他们说，如果有人愿意跟从我，就应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凡是想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但为我和福音牺牲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就是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好处呢？人还能用什么换回自己的生命呢？在淫乱罪恶的时代，凡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和圣天使一起降临的时候，也必把他当作可耻的。这是上帝的话语。弟兄姐妹们请坐，我们欢迎小文传道来为我们证道。
来做一个开始前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恭敬地将今天的整个证道交托在神的手中，求你借着你的真理向我们说话，使我们真的能够认识你的心意，跟随你的脚步，活出真理的生命。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今天的题目是数算代价。那弟兄姐妹，今天我想跟大家一起做一件我们很熟悉的每一天都在做的事情，就是算一算。我们呢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嘛，每一天都在算，我们算时间够不够，如果从家到教会大概多久啊，等巴士要多久，来这边要多久，我们算钱够不够花，要省着算嘛，孩子要读书要养老，然后退休金，所以东西都要算好了再买。算我们算这个东西我值不值得选择呢，两个东西里面一个 iPhone 和一个华为手机，哪一个更价值那个比率更高。这样做我们算这件事情我做了会不会吃亏。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会计算的时代，但是有一件事情呢我们却很少认真的算过，那就是跟从耶稣到底要付什么代价。很多人心里可能有一个不太敢说出来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真的有一天上帝呼召我，如果我真的顺服了神，会不会失去我所拥有的，我所看重的东西，值得吗？如果我真的把我的人生交给主，会不会哇怎么办，我失去了我的人生的掌控权，真的可以吗？我们不太敢这样子问，也不敢大声的在教会里面说，因为这样子感觉我们不够属灵。但主耶稣呢在今天的这段经文当中，他没有回避这个问题，相反的，他主动的把众人招过来，把门徒招过来，对他们说，如果你要跟从我，你要先算清楚，要知道付什么代价，再决定要不要跟随我。今天的这段经文呢不是来鼓动我们的信仰的情绪，也不是来制造宗教的热忱我们要怎么怎么样子，而是大家我们认真的去思考一下，诚实的来数算代价。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马可福音8章34-38节。于是把众人和门徒都叫过来，对他们说，如果有人愿意跟从我，就应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凡是想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但为我和福音牺牲生命的，必救了生命。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好处呢？人还能用什么换回自己的生命呢？在淫乱罪恶的时代，凡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 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和圣天使一起降临的时候，也必把他当作可耻的。我们来看啊，第一部分是关于门徒不是观众，是跟随者。在经文八章三十四节，于是把众人和门徒都叫过来，对他们说，如果有人愿意跟从我，就应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在这一节经文呢，主耶稣刚一开始他就说，哎呀，众人过来，门徒过来，要对他们有很重要的话来说了。那这一句话很重要是为什么？因为耶稣不只是对他的十二个门徒，哎呀，这是一个小圈子，对他的十二个门徒来说，也不是对其他的所有只是跟随他的门徒，他是把众人也叫过来。也就是说，这不是一个特别的属灵的所有给所谓的很属灵的人，他是把对所有的人来讲的。换句话说，这不是一个属灵的进阶课程，而是门徒的基本定义。他要当着众人，当着门徒的面，把这些都说清楚，讲清楚，来计算代价。接着呢，耶稣说了三件很重要的事情。第一个，如果你要跟从我，你要舍己；第二个，背起你自己的十字架；第三个，来跟从我。那这三句话呢，不是三种不同的选择，我三个里面选一个了，咖啡啊，黑咖啡啊，加奶的和三合一的，不是这样子，而是三个，是这，而是一件事的三个面向。我们先来看舍己。舍己呢，并不是讨厌自己，也不是否定我们自己按照神的形象创造的那个价值。我们每个人按照神的形象被创造的，我们是非常有价值的，所以神也不是说，哎呀，你信了主你就把否定自己的价值。舍己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不要让我自己坐在我人生的王座上。那我们很多人，我们都是第一代基督徒嘛，在没有信主的之前，我们真的就是个人偏行记录，做任何事情就是我自己决定，我说了算，我想怎么走就怎么样子走。但是呢，当有一天我们要跟随主啊，我们要做门徒的时候，就不是这样子了，我们要做出一个很认真的选择，就是算代价，不再是我自己坐在人生的王位上，我要算代价，是不是要把这个主权交出来。但是在现实当中呢，我们很多情况下愿意让耶稣参与我们的人生，但前提是什么啊？人生的方向节奏啊，我决定，我说了算啊，我们可能这样，我们也不是不祷告啊，我们也会祷告，我们说，哦，主啊，求你祝福我的这样的一个计划啊，求你祝福我这样一个决定，而不是说，主啊，你的计划是什么，让我来跟随你。当耶稣说舍己的时候，真正的意味着你愿意把那个我说了算的位置交出来吗？把那个生命的王权让主耶稣来掌管吗？接着主耶稣说背起你的十字架。那我们今天谈到十字架的时候呢，很容易把它属灵化象征化。我们看到有一些的家里面，我们走过去那个祖屋门口有十字架，或者在家里面贴个十字架，我们就知道这个人是基督徒啊。有些姐妹也那个带十字架的链子，是象征，是我们的基督徒的一个身份的象征。但是在当时啊，十字架没有这么神圣，它不是装饰品，它是残酷的刑具啊，是钉死犯人的最残酷的一个刑罚啊。意思是，为什么谈到十字架？意思是你愿意为信仰、为顺服主付出真实的代价吗？不是不痛不痒啊嘎啊嘎，让你觉得哇，有没有都没有关系，是真的让人会痛的，让你心里面哇那种纠结，这才是真实的代价。可能是因为信仰被误解，可能是因为信仰被家人在那里逼迫，可能是因为信仰被拒绝，或者是我们可能因为主耶稣放弃了我们原本非常珍贵和执着的东西，这是真实的代价。不是因为当我们遇到这些的时候，不是因为我们做错了什么，而只是因为很简单的一个原因， 我们选择跟从基督，也愿意付这个本该付的代价。当我们每次提到十字架的时候呢，你看我们刚才唱诗歌也感觉很沉重。十字架意味着什么？牺牲、奉献、舍弃自己的舒适圈。只要我们就主呼召我走十字架的道路，就是一条很苦的路，很孤独，没有人懂，没有人陪伴，很辛苦。但是我个人呢，走到今天，信主也快18年了，慢慢的发现了一件事情，就是十字架真正的重量是不走捷径，不是没有人陪，也不是做出牺牲，最难的是当我们明明可以选一条更容易的路的时候，却不选择走那一条路。在我的服侍和人生当中，其实很多次有这样的一个时刻，有些时候我知道如果我选择被大众接纳一点，观点比较犀利，或者我把某些立场讲得模糊一点，在关键的时候不要那么清晰，态度不要那么坚决，很多事情会轻松很多，大家都会感觉到你好我好，和睦，和平相处，合一，关系也会顺一点，气氛也会和谐一点，甚至我个人得到的机会也会更多一点，没有人会说我错，没有人会说我错，甚至大家会感觉到，这个女孩，这个姐妹情商很高，很会做人啊。但是我心里很清楚，那一刻我面对的不是人，是神，是上帝呼召我的一个真实性，这也是我个人要背的十字架。十字架真正的重量是，当有更容易的选项时，我不选；当有更安全的妥协时，我拒绝；当有更快的路径的时候，我停下来；当没有人理解的时候，我仍然不扭曲真实和真理。这才是我们现代人背的十字架。我们生活在新加坡，吃得好，住得好，有出门就有巴士上也有爱空。我们受不了，我们不受的不是那种物质的苦，但是我们受的是什么苦？就是在教会当中的人际关系，在我们的职场当中如何持守信仰，我们在家人当中如何活出见证，这些才是我们要受的十字架，我们受的苦。十字架不是轰轰烈烈的，而是一次又一次在看不见的地方选择忠心，选择付代价。那有一些代价不是外在的，我们受了很多的苦，很多的情况下是内在的，内心的挣扎。我相信每一个信主得救的弟兄姐妹，真正的基督徒一定经历过在内室里面与上帝的很多的那种，很多的在祷告当中的挣扎哭泣。因为很多情况下当我们选择付代价的时候，就是左和右没有中间的路，就是要选择，就是要做出选择，有时候就是要痛。很多情况下不是我能不能做，而是我愿不愿意为呼召放弃一个捷径，走上帝让我走的那一条不容易的路。最后耶稣说，来跟从我。跟从不是走在主的前面，也不是远远的拉开很大的距离跟随，而是让他决定方向、速度和前进的一个节奏，也就是说让主来决定我们走我们整个人生的整个道路的那个节奏是什么样的一个节奏。圣经呢也给了我们一个非常的具体和形象的图画，告诉我们什么叫做真正的跟随神。当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呢，神没有给他们一张地图然后说你们自己想办法往前走，神与他们同行，亲自的来带领他们，白天呢有云柱，晚上呢有火柱，云柱一动他们就动，整个的营就要起行了，云柱一停他们就停，就在这里安家了。有的时候他们走得很快，有的时候呢他们在同一个地方停留很久，他们没有决定方向，没有掌控速度，也没有安排整个的时间的表，一切就是看神如何的带领。那跟从神不只是相信他要带我们去哪里，也相信 他走得有多快，以及神让我们在该等的地方等多久。这就是跟随跟从的意思，不是急的走在神的前面，也不是远远的落在后面，而是与主同行，同速同节奏。那但是在现实当中呢，我们绝大多数的问题是什么？我们不是没有跟从神哦，而是我们在跟从他的节奏，还是拉着神来配合我们的节奏。很多情况下我们 很会 plan， 我们很有自己的计划，但是那是我们的计划还是神的计划？我们放在真实的生活中来看，第一，在决定上，在大的决定上，有没有等云柱的这样子的一个空间。在生活中我们常常很急着要答案，尤其现在网络非常发达，就是找 Google 找 AI， 快快的给我一个答案，给我一个解决的方式，急着做决定，急着往前走，急着把事情要定下来，定下来感觉就有安全感了，就有方向了。可是呢，以色列人不能说云柱还没有动，但我先走一点再说嘛，没有，他们必须要学会等，学会耐心。今天我们在面对尤其是重大的事件，我们的工作的选择，我们服事的方向和我们关系的决定的时候，有没有给神一个空间让他来带领，而是快速的为了有那个安全感已经做了决定，然后之后呢，啊，主啊，我好像我也祷告过了，快快的进入最后头破血流。还是我们已经想好了方向，只是希望神个点头。有的时候跟从神最难的不是往前走，而是上帝让我们等的时候，我们相信他，我们不焦虑，相信神有他自己的时间。第二，在节奏上有没有拒绝看起来更快的捷径？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是一个非常讲效率的时代，快代表着好像代表着就是对的，慢好像就代表着落后。但云柱和火柱提醒我们，神不只是决定我们去哪里，他也决定我们走多快。有的时候神走得比我们想象的要慢，不是因为耽误，而是因为保护。我自己在来爱加贝工作之前，在一间紫金金星教会，一个几十个人的教会里面做行政7年。在那7年当中薪水真的很低，就是真的就是活着。那那段时间呢，我最大最害怕的事情其实就是给父母打电话。因为我自己父母是花钱供我来新加坡读书的，那结果呢，啊，信主就好了嘛，你还跑去一个那么小的教会领着那么一点薪水，然后一待就是7年。在那7年当中发生了什么？就是我的同龄的人他们都结婚了，然后事业有成，我的妹妹也结婚了，然后孩子房子车子什么都有。我爸爸的朋友，中国人很喜欢比啊，他很会比，尤其他的那个同事啊，那些的孩子，哇，都是个个事业有成，什么医生啊，什么在政府里面呢，啊，一看我这个姑娘，在我爸的心中那7年我真是个 loser， 我就是个失败者，真的给他我觉得我让他丢人的那种感觉。所以我不敢回家，我也不敢给他打电话。但是今天当我在回望那7年的时候，我太感谢上帝了。那7年当中我有很多方式处理和解决，我可以离开那个教会。为什么？因为那个教会很多情况下牧师他，就是给我很多的空间，我只要把东西做好，我就可以敬拜上帝，我可以祷告很长时间的亲近神。没有，在新加坡没有地方可以给我们这样子的恩典，真的那是上帝给我独特的一个恩典。但是我又想，如果没有这7年与神的那个内在里面的一个关系，今天我不可能站在这里，我最多可能去的就心理辅导啊。上帝的时间是最好的，所以跟从神有时候意味着我们必须对自己说，这条路比较快，我们可以找到方式去处理和问题，但我不走，我选择耐心等候神的时间，这是一个信靠和信心啊。第三，在等待中你会不会因为没有人理解就改变走法呢？以色列人在旷野里并不是每天都有人啊鼓掌，都每天都很好，他们等的时候也会发出质疑，也会埋怨。今天也是一样，当我们选择不走捷径， 选择慢一点，我们选择忠心的完成神给我们托付的时候，不一定周围的人都懂我们嘞，很多情况下别人是不明白的。但云柱没有因为百姓的情绪而加快脚步，跟从神也不是根据周围的人怎么说。如果我们把眼目，我们把决定放在周围的人给我们的一些的建议意见当中，很容易的就走偏离了道路。所以呢，云柱没有动，神没有开门，我们就要学习耐心等候。紧接着主耶稣发出了更深的邀请，你越想保住自己越失去自己。马可福音8:35，凡是想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但为我和福音牺牲生命的必救了生命。在这句经文中，主耶稣说了一句非常反直觉的话，凡是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但为我和福音牺牲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为什么？因为主耶稣在这里不是鼓励人轻看生命，也不是很鲁莽地做出一些的决定，他是在揭穿一个我们很熟悉也很容易落入的一种生活方式当中。只要，因为我们绝大多数人，我会发现只要我们小心保护好自己，努力工作，稳定收入，有物质的保障，我们就会觉得我们活得比较有安全感，凡事都在我的掌控当中，哇，好有安全感啊，我的大房子，我的车啊，银行里面的存款。因为我们人是很会保护自己的，在关系里面我们不轻易付出，因为怕受伤，在服侍里面我们不敢轻易委身，因为怕被消耗，在决定上我们不轻易的顺服，因为怕失控。这些很合理，也很在我们的现实当中也很人性化。但主耶稣他指出了一个结果，当你的人生完全建立在自我保护上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慢慢失去了真正的生命。等一下我会解释什么是真正的生命。我们可能没有犯什么大错，生活很稳定，外面看起来一切正常，有基督徒的生活，每天也有灵修祷告，但是我们的里面会越来越干。那很多情况下我们会发现啊，一切都很平安，没有喜乐，能够掌控周围的一切，内在的生命却感觉到无力甚至空虚。那为什么主耶稣会说你越紧紧地抓住自己的人生，你反而会慢慢地失去自己呢？因为自我保护到最后常常把生命保护没有了。这里就要谈到生命的本质，生命不是靠控制维持的，而是靠关系活着的。我们通常以为只要我们够谨慎，我们够聪明，我们把一切的 plan 很好，保护好自己，我们就把人生能够掌控了。但是当我自己也活到40岁，我觉得大家年龄越来越活到越来越那个年长，就发觉什么是我们能够控制的。你的孩子你能够控制吗？你的这个全球的整个的金融环境我们能够控制吗？出门不小心栽倒了我们就腿就折了也不能够控制吗？我们发现我们控制的东西真的太少了，真的太少了。但圣经对生命的理解不是这样，在圣经里面，生命不是一个可以被抓住的东西，而是与神的连接，生命的流动和被神供应的一个状态，这才是真正的生命。之前我们去年我们讲到了葡萄树和枝子，主耶稣怎么形容我们？我们是枝子，他是葡萄树，枝子连于葡萄树，这才是生命的本质啊！当我们你可以想象吗？一个枝子每天都自己在那里想办法怎么样子汲取养分，好好的活下去，而不靠着跟那个葡萄树的连接，这个枝子能活多久吗？这个枝子会很忙，因为本来你只要连接在葡萄树上啊，葡萄树会供应我们一切的需求，对吗？是一个活的、流动的、被供给的生命，你就会活得很好。但这个枝子呢，他就不相信这个葡萄树，非得要自己在那里想办法让自己活，然后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样子？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吗？这就是生命的状态，就是这个样子。当我们开始用自我掌控来取代信靠神，生命的源头就会被切断。于是我们看见一种很真实的现象，看似越来越安全，好像我什么尽在掌控当中，一切都很好， 但越来越不自由，因为被太多的东西所捆住，我们不敢放手，我们不敢，因为我们知道一旦放手，哇，不知道生命会滑到哪里去。那主耶稣给了我们另一条路，但为我和福音牺牲生命的必救了生命。这不是叫我们到处去受苦，而是告诉我们真正的生命在于交出来的时候被释放了。那为什么交出来就反而被释放了呢？因为生命的本质是被给予、被使用、被差遣。真正的生命不是被保存的，而是被活出来的。当我们愿意为基督、为福音把我人生的主权交出去的时候，我们不是在失去自己，而是，听好这句话，回到我们被创造的目的当中，就对了，方向对了，一切对准了整个的我们被创造的目的和价值。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发现，当我们真正的愿意顺服主，走进呼召，背起十字架，哪怕付代价，生命反而越来越真实，有力量，有影响力。去年12月，我们不是有一些青年人去参加启动生命4.0那个宣教大会吗？每个青年去到都会被触动。那些的宣教是他们有的去非洲，有的去很苦的地方，他们的人生容易吗？怎么可能啊！每一天都要考虑上帝怎么供应我，怎么活下去。有的那个生活环境也很差，很脏，很乱。但是当这些人站在台上的时候，他分享的时候，那种力量感，那种影响力，却会传递，却会兴起下一代的人愿意走这条路。为什么？因为他们站对了方向，站对了方向，这就是他们活在那个被创造的目的当中，而且他们的生命连接在神的里面，是流通的，把主权交出去的。所以不是因为事情变轻松了，而是因为生命的方向对了，就对了。最后主耶稣谈到了关于生命本质的问题，在8:36-38，你正在用永恒来换短暂吗？人就是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好处呢？人还能用什么换回自己的生命呢？在淫乱罪恶的时代，凡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只在他父的荣耀里和圣天使一起降临的时候，也必把他当作可耻的。主耶稣问了两个问题，人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好处？第二，你能用什么换回自己的生命？这两个问题其实是在很真实的来邀请我们做一次价值计算。耶稣不是反对努力成就，他不是说世界上东西不好，他是在问你拿什么去换什么，你生命的价值到底在哪里？我们常常不是不愿意付代价，而是付错了代价。我们常常付的代价是我们看为重要，抓得很紧的。有的人是家庭，有的人是子女，有的人是社会上的财富，有的人是社会的名誉和地位。付代价，而且付了很大的代价。我们有的时候是为了面子牺牲真实，为了安全感我们牺牲顺服神的心意，为了不被议论我们牺牲真实的见证。所以最贵的不是我们付出了代价，而是我们付了代价却跟错了对象。所以弟兄姐妹，当我分享这些的时候，不是因为我已经走得很好，而是因为我越来越清楚看到一件事情，如果我为了被接纳，我慢慢放下了自己的立场，如果我为了安全慢慢模糊真理，我可能什么都没有失去，位置还在，关系还在，一切看上去都很好，生活也很平顺，甚至爬得更高，但我会慢慢失去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我自己，那个被创造真实的我。因为那时候我做决定的出发点不是神呼召我是谁，我应该站在哪里，持守怎么样子一个价值跟立场，而是我这样做安不安全，我能不能保护我自己少受一点啊不利。我不是不相信真理，而是开始为真理降速弱化让路。我还在做该做的事情，却越来越少活在真实的里面，因为神是真实的上帝。久而久之，我没有失败，却失去了那个原本被神呼召按着真实活着的自己，这是最大的最大的损失啊！ 就相当于失去了灵魂，为了安全感换而失去了灵魂的真实性。最后在第38节说到一个很真实的张力，在淫乱罪恶的时代，凡是把我的道当作可耻的，可耻的，很多的时候世界不是逼迫我们，而是吸引我们，不是要我们否认信仰，而是你可以放低那么一点点吗？不要那么较真了。不是要我们背叛真理，而是要你能够真正的把那个标准一降再降。不是要我们离开耶稣，而是要我们把信仰放在一个不太明显、不太被冒犯的位置。这也是我们很多第一代基督徒经常听父母说的：“信就好了嘛，信得那么认真做什么？还要洗礼。”而最危险的这种妥协，常常看起来非常的合理、非常的安全，甚至是人性化，也很成熟，看上去。但耶稣提醒我们一件事：你现在怎么对待我，将来我也怎么对待你。这不是威胁，而是一个终极的价值的对齐。意思是，你现在选择把我放在中心，将来你会按着那个中心被定义。所以今天的这段经文不是要我们立刻做很多的事，而是邀请我们诚实地面对一件事情：我人生的主权真的交出来了吗？当然 信心是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被慢慢的培养出来的，因信以至于信嘛。但是我们有没有那个，就是我们有没有那个意识，在生活的大小事上去操练，把生命的主权更多的一点一点的交给神，让他来掌管。所以我想邀请大家此刻在心里安静的想三件事。敬拜团，大家可以用一段时间来默想三个问题。第一，我现在最难交出来的是什么？第二，我一直在保护，最在意，究竟是在保全我的生命，还是在慢慢消耗我？第三，如果我真的顺服主，我最怕失去的是什么？主耶稣从来没有骗我们，他很清楚地说跟从我会付代价，但他也同样清楚地应许你不会失去生命，会得着生命。所以真正的问题从来不是我会不会付代价，而是我愿意为谁付这个代价。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此刻我们安静在你面前，你知道我们每个人心里紧紧抓住的是什么。主，我们此刻把我们所看重的，我们自己生命当中掌权的部分，一一交在你的手中。求主帮助我们不断地建立一个信靠你的心。主啊，带领我们，让我们拒绝捷径，拒绝妥协，一生能够忠心来跟随你，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你，将自己完全交给你。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